圣乐事工，帮遗嘱讲。圣经说，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
手机旁亲爱的朋友你好，方怡在这儿再一次的来欢迎你收听我们良友圣经学院啊这个圣乐事工的课程。时间真的是过得非常的快啊，今天已经来到第23课了，第23课。我不知道在过去的这22堂课的时间里面，到底对啊，您对这个圣乐事工是不是多多少少有了一些的概念，有了一些的认识啊？不论如何，我真是恳求神来帮助我，也帮助你，让我在啊这个课程里面所讲的呢，是能够切合你的啊需要啊，就是说也让你能够听得明白。那么在啊实际的圣乐事工里面，真的可以用得着啊，用得着这一些的啊知识，这一些的啊所提供给你的一些的材料。那么我们也花了不少时间谈到圣乐事工的历史啊理论等等。那么最后的这几堂呢，我特别是着重一些比较实际方面的啊实用方面的部分啊。我们这两堂曾经讲过怎么样的啊看谱，怎么样的啊认识乐理啊。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讲到啊，可以说是我方怡自己本身啊，我最喜欢的一部分就是歌唱的一部分啊，讲到怎么样可以唱出好听的歌声呢？那么待会儿呢，我就会来跟您分享。不过在讲啊发声法之前呢，我就想啊先回答一下昨天的两个问题啊。第一个题目呢，我是请你说出诗班员啊需要哪五方面最基本的啊。音乐方面的技能啊，啊，教会里面的一个唱诗班的诗班员，他需要有哪五方面啊？一共有五方面，这是我帮你归纳出来的最基本的啊，最基本的一些的音乐技能。那么现在我就把答案告诉你啊。第一点呢，就是说这诗班员他应该懂得看属于自己那一个声部的谱啊，就是说，比如说啊，女高音男。女高音女低音呢是看这个高音谱啊，男高音男低音呢看的是低音谱啊，你要懂得看这两种谱上面的音啊跟你所唱出来是有什么关系。首先你要知道这是一个什么调子的歌，要知道它是属于什么样拍子的啊这个曲调，然后每一个位置的音它的唱名应该是什么，我想这个你要懂得哈，你要说得出来，你要明白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那么第二点呢，第二方面呢，你单单知道还不够啊，必须能够把你所知道的唱出来，而且呢要唱得准，就是说那个音高啊 ，do re mi 啊，这个音高呢就要唱得很准，是配合啊你们的钢琴，不论你是有什么乐器伴奏，是跟这个伴奏的乐器呢是相配合的啊，所以呢掌握这个准确的音高呢，其实是一个最基本的要求。那么我们常常说视谱，视谱其实呢是包括呢看谱跟唱谱啊，所以呢应该叫做视唱，我们通常也有一种说法就是视唱，那么就是能够看得懂也要能够唱得出来，要唱得准确啊，所以呢就是我们的眼睛，我们的口，甚至是我们的耳朵都要配合，因为怎么知道自己准不准呢，就是你耳朵能够分辨啊，所以这个呢是一个唱诗班的班员呢啊的第二方面的必须具备的一个音乐方面的技能。那么第三方面呢，就是说你音是唱准的，但是是你一个人唱的时候唱得准，但是合唱呢是大伙儿一块唱啊，而且呢是有不同的声部，有男高音男低音女高音女低音，大伙儿一块唱，唱的音不一样的时候，你是不是能够维持自己的那个音呢啊， 这一点很重要，怎么样保持住这一个准确的音啊，不会跟其他的声部跑了呢，这个很重要的。所以呢，你自己必须在别人唱他那一步的时候，你自己还是唱得准自己的音啊，这一点呢是在唱诗班里面啊需要有的一个特别的技能。第四方面呢，就是讲到啊，我们唱歌的时候呢，不只是有啊音高啊，这个音有多高，是哆啊，是咪啊，是嗦啊，另外呢还有一个要素呢，就是节奏拍子啊。所以你参加唱诗班的人呢，应该是会打拍子，会把这个正确的节奏给唱出来。特别要注意这个啊诗班的指导啊，他所带领的速度啊、强弱等等呢，能够跟着指导的啊指示来做呢，这个也是我们必须具备的啊。就是我们要会打拍子，我们要会唱正确的节奏。最后一方面呢，就是讲到发声方面，其实这个是我们今天要谈的啊。发声方面呢，就是要运用自然发声的这个方法跟原理，那么使得整个诗班呢唱出同样的音色，能够声音融合，非常的和谐，非常的优美啊。那么这是五方面啊，一个诗班员应该具备的。如果你没有这些方面的技能，没有关系啊，不是说你就没有资格做诗班员，而是说呢，你要朝这方面努力，让自己呢能够去学习啊，能够去啊跟别人互相的切磋，以至于呢你能够达到这个要求。那么第二题呢就是更加的实际了啊，因为呢我要你唱出我在讲义上所印的一段的谱啊。那么现在呢，我就把这一个曲调呢先在钢琴上弹一次，然后呢我再唱给你听。这是啊 C 大调的啊，是 C 大调的那个拍子呢，就是四二拍子，就是以四分音符为一拍，一小节有两拍啊。那么现在呢，我就弹给你听，待会儿呢就唱给你听。加上唱名呢，就应该是这样的啊。La so fa mi re do so la la ti ti do。你听了以后呢，我想你就会知道，其实这一句呢就是圣诞诗歌谱是欢腾里面的第一句啊，第一句啊，并不是很难，对不对？好像一个 C 大调的音阶一样啊。好，那么这个就是昨天的两条的题目的答案。那么今天这一堂课呢，就要谈到另外一方面的入门呢啊。在前两堂课呢，我跟你谈到的是乐理跟试唱这两方面其实都应该是一个单独的课程啊，一个系列的课程，需要很长时间的学习和练习。那么在我们这一个课程里面所能做到的呢，就是帮你起个头，带你入门，然后呢就是鼓励你找机会能够继续的学习啊。那么今天这一堂课也是同样的啊，只是给你一个入门，一个提示而已。那么把发声的原理呢，我想最基本的方面呢稍微解释一下，所以呢让你在真正歌唱的时候有一个方法可行啊。首先呢，我们就来看看啊这个发声的原理。人之所以能够发出声音呢，是因为我们有呼吸，我们不断的吸进氧气，就呼出二氧化碳啊。换句话说呢，在我们的肺里面呢，是不断的有气体在进进出出的啊。当我们想要说话啊，或者是我们要欢笑，或者是爱哭，还有就是歌唱啦，那么甚至呢有什么事情让我们吓一跳，我们要惊叫起来啊，我们的脑子啊就会发出命令，让这个胸腹之间啊，就是我们胸部跟腹部中间的肌肉呢紧缩，那么这个时候呢，肺里面的气体呢受到压迫呢就会往上冲啊，这股气流啊经过我们的气管喉咙，那么在我们的喉咙里面呢有两片啊带状的很有弹性的纤维质的薄膜，那么这个呢是在我们的喉咙的软骨上面连在一起的，那么这两块薄膜呢就是声带头脑呢就会指示这个声带或者是把它伸长，或者是把它收缩啊，看我们当时的需要情形。那么当这个肺里面的气流呢经过这里的时候呢，就会震动声带，产生了一股的声波这样呢就开始有了声音。但是这个声音啊其实是很小声，因为这个声波的幅度并不大。那么这个声波呢 到了我们的喉咙里面呢、啊，然后啊就会引起我们的胸部或者是我们的脸部或者我们头部、啊、有一些中空的部位，比如说我们的鼻腔啊、我们的口腔、我们的喉腔，甚至我们头上也有一些空的地方叫头腔，在这些空的地方呢，这股气流呢就会产生一种的共振啊，或者我们说共鸣的作用，就会把原来那个很小幅度的声波呢给放大。这个时候啊，我们的脑子又指示我们的舌头、我们的牙齿、我们的嘴唇形成了一些特定的形状呢。那么当这一股声波冲口而出的时候，就会产生代表了某种意义的声音，或者是像我现在在说话，或者是我歌唱，或者是我惊叹、哀哭、欢笑等等啊。那么就是完全的是这股气流呢从肺部经过喉咙、口腔这样送出来。所以这整个呢就牵涉到了我们的肺呀、我们的气管呐、我们的骨架啊，好像我们的肋骨啊、我们的胸骨，还有我们腹部的肌肉，当然还有我们的声带，然后再加上我们脸上、脖子上啊、前胸、后背等等地方的肌肉，再加上我们的舌头、嘴唇、牙齿等等，这些呢都成为跟发声有关的我们生理上的器官啊。为什么我要说的这么详细，好像一个科学研究或者生物课一样呢？因为其实我们唱歌的时候呢，所牵涉到的这些肌肉很多都是我们内部的不随意肌啊，是我们眼睛肉眼看不到的。所以呢，你必须明白我们里面内部的结构的时候，当我们要学习一个正确的发声法的时候呢，你才会明白说，哦，原来是牵扯到这些部位，所以我要注意啊，注意这些的部位，然后呢，我才能够发出好的声音来。那么待会儿呢，当我要解释那个方法的时候呢，多多少少也会牵涉到一点这一些的生理器官，所以呢，希望你有一个基本上的认识。那么当我们讲到发声的时候，我想我们最主要呢就是希望能够有好的声音啊，唱出好的声音。但是怎么样的声音才叫做好的声音呢？你知道每一个人发出来声音都不一样啊，有一些人比较低沉，有一些人比较高昂、比较尖锐啊，个人有不同的声音。那么怎么样才算是好的声音呢？我们要懂得了好的声音，我们才知道发声的时候应该发出怎么样的声音啊。所以呢，在这儿呢，我会用几个形容词啊，所以请你稍微的注意一下。这几个形容词呢，是帮助你来明白啊，怎么样叫做好的声音。所以呢，当我们学习发声的时候，我们歌唱的时候，至少我们就可以懂得朝这样的目标去做了啊。首先，第一个条件呢，当然好的声音呢，就是悦耳啊，就听起来舒服，听起来好听的。怎么样叫做好听呢？就是圆润的声音啊，我们中国人很会用这个形容词，就是圆润啊。不，那么怎么样叫圆润呢？把相反的方面告诉你呢，你大概就知道了，就是不尖锐、不刺耳，或者我们中国人讲那种大白嗓子，不是白的，不是直的，不是扁的，而是圆润的啊。这样子的声音呢，是悦耳的声音。那么第二方面呢，第二个特点与特征呢，就是这个声音呢是很连贯的。很流畅的啊，是你听起来呢好像是收放自如，非常的灵活的，而不是死板板很僵硬，好像把你喉咙的肌肉呢都扯紧了啊，那样的声音呢就不好听了啊，是一种很流畅的。那么这是呢第二方面的特点。第三方面呢，好的声音的特质呢，是它是很稳定的，听起来呢是很平稳很均匀，而不是摇摇晃晃的啊。有些人唱歌呢，因为他的气不足或者气的支持点不够，所以那个气呢显得时大时小，就摇摇晃晃啊，听起来呢就好像鬼叫那种声音啊。那么我想这不是一个好听的声音啊，美好的声音呢听起来是很平稳很均匀的。那么第四个特点呢，就是当我们发声的时候要注意的，就是这个声音啊要往前面啊，往你的前方一个定点送过去，而不是呢好像天女散花一样散的四处都是啊。那个分散的声音呢就是不好听的声音，一个集中的向前传送，对准的焦点传送出去的，这样的声音呢才好听。特别是在唱歌的时候啊， 你能够有一个对准了焦点的声音呢，这个声音呢可以传得很远啊，在很远的地方的人都能够听得见。所以呢如果是一个要上台演讲的人呢，讲话的时候都应该注意这一个特点，就是往前送，往一个固定的一个定点送过去，那声音是集中的啊。那么第五个特点呢，好的声音呢一定是非常清楚非常干净的，而不是很混浊的。通常呢，如果我们善于运用啊我们脸部的这个共鸣的位置的话啊，就是我们的头腔、我们的鼻腔啊、我们的口腔这些方面呢，让我们的声音在里面呢产生共鸣的时候呢，就是不单单只是用喉咙扯紧了喉咙而出来的声音呢，那个声音就会很清楚很干净，而不是含糊混浊的。第六个特点啊，第六个特点呢，就是说这个特别是歌唱方面呢，就是能够唱的音高是很准确的啊，很准确不走音的，这个是好的声音。第七点呢，就是这样的声音呢要能够传达感情的啊，如果它不能表达感情的话，死死的声音的话呢，那是不好听的声音。所以呢这几点呢是一般人归纳出来呢是好的声音的特征。好，现在呢就让我们来听一首的歌啊，歌名就叫做《真美好》。那么这位歌唱者呢是台湾天韵诗班的一位成员，那么他唱的这首《真美好》呢，你可以从他的声音里面听到这是一个很优美很好的声音。好的声音独唱是好听的，合唱也是和谐的啊。刚才的这个歌者们的声音里面，我们就可以听到圆润流畅稳定集中清楚准确的音高，传达感情等等的特征啊。希望我们都能够朝这方面来努力当我们认识了发声的原理跟好的声音的特点之后呢，我想就来谈一谈发出好的声音的一些的基本的一些的条件啊。那么虽然呢这个姿势动作我没有办法示范给你看因为我们现在是用广播的方式，我只能尽量的用言语来描述来形容，但是至少呢你能得到有关发声的一些正确的观念，那么这是唱出悦耳声音的一些的根基也是很重要的。那么有了正确的观念呢，你在唱的时候呢是会有一些的不一样的那么根据前面提到人发声的原理呢，也就是说一股的气流从我们的肺部发出成为声音的这个整个的过程呢，我想你大略上都有了一个印象。那么现在呢我就要根据这一个发声的原理呢来跟您谈一谈正确的这个发声的方法。我们发声的动力就是我们的这一股气息了，那么发声的振动体呢就是刚才提到的声带了，那么声音能够传送的远传送的广呢就在于我们的共鸣腔体那么跟这三方面有关系的就是第一点很重要的现在我就要 给您提一提我们发生一个很基本很重要的一件事，那就是我们的姿势啊，我们的姿势。每一个教唱歌的啊声乐老师都会告诉我们，发声第一步就是要摆好正确的姿势。这姿势呢是怎么样的呢？我想用四个字来形容啊，就是正直，就是要平衡。要知道我们的身体呢就好像是一个乐器一样啊，我们唱歌，那么我们整个身体呢就好像一个要发出很好听的音乐的声音的一个乐器。那么其实每一种的乐器呢，它的形状跟它啊所发出来的声音呢是直接有关系的。比如说提琴啊等等，你看它有那个共鸣箱，还有钢琴啊，钢琴的那个啊它的形状呢，整个呢是跟它的发声很有关系，因为整个是跟它的共鸣的那一个部分呢是有关系的。那么如果呢我们的身体能够站得很直，那么我们的胸骨跟肋骨里面啊就有能够产生一个最大的空间，让肺部很自然的扩张，这个时候呢就能够充满了刚才我所说的歌唱最基本的动力，就是我们的气息啊，肺里面充满了这个空气。但是如果我们不是站得很直的话，弯腰驼背，那整个的胸部呢就会受挤压啊，我们的肺被挤压，那怎么能够吸到足够的气来让我们发声呢？所以这个很重要，就是我们必须要能够站得很挺，站得很直啊。同时呢我们要维持这个强劲有力的气息呢，那就要跟着我们使劲儿的时候我们就用力的那个支持点有关。那么这个呢就是要站得很平衡啊，站得很平衡。那么如果喜欢练身体打功夫的朋友可能就知道啊，这一个在打功夫之前最重要的呢就是要摆好那个弓架啊，就是站稳了马步。那么其实唱歌的时候也是一样啊，唱歌有唱歌的马步，就是我们要站得很正直啊，要站得能够很平衡，这样当我们使劲儿的时候呢才能够有一个着力点。那么如果我们想检查一下我们这个唱歌的姿势是不是正直呢，其实啊有一个办法，就是你可以从镜子里面或者是找你一个朋友啊来帮你检查一下，就是从侧面，你站直的时候你从侧面看你的耳朵，你的肩膀和你的髋骨啊，就是盆骨那边的髋骨，如果呢是在一条垂直线上嘛，那这样子呢你的姿势呢就是一个很好的姿势。那么特别要注意的是我们的头部啊，大多数人的头呢喜欢朝前啊，朝前，结果呢就不能够跟你的颈椎啊跟脊椎呢变成一个平衡啊，一种直的一个姿势呢，那个时候呢气流出来就不顺了哈，不顺的时候呢唱出来的声音就不好听。不止啊唱歌的时候不好听，我们的姿势不好呢也是影响我们背痛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理由啊。所以呢唱歌的时候站的姿势正确呢，对你的身体健康也是有好处的。这个姿势是第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条件。那么第二方面呢就讲到呼吸了。有了一个好的姿势的时候，我们的胸部呢是扩张的啊。当我们站直了、站挺了的时候呢，我们的胸部是很自然的扩张的。这个时候空气呢，它会自己的就会进入我们的肺部里面去啊。但是我们唱歌的时候所需要的这个气息呢，比讲话的时候要用得多，所以我们需要吸更多的气，比平常所吸的气呢是更多的。那怎么样可以吸满呢？怎么样可以把我们平时肺里面没有充气的地方吸满呢？那就是呢要把那个气呢吸到我们肺的底部啊，底部。那么通常呢我们就发现呢，一般有的时候我叫你说啊，现在你做一个深呼吸，你一吸气的时候呢，你检查一下自己是不是把你的肩膀给提高了。那其实把肩膀提高是一个错误的方式啊，正确的呼吸方式是要把气吸到啊我们的胸腔的下部，肺的下部，就是扩展这一部分的时候呢，是要把我们胸腹之间的那个横膈膜啊往下推，使我们腰的两边、两侧和下肋骨都向外扩张。那么这样子呢就能扩张我们肺 的底部呢，你的气呢都可以整个的吸到那个里面去啊。其实这种呼吸的方式啊，如果你有机会去观察一个小婴孩睡觉的时候啊，你就会发觉他睡觉的时候呢，那个呼吸呢是他的腹部啊在一起一伏一起一伏啊，你就发现呢啊、哦，这才是我们人类最自然的啊，与生俱来的一种呼吸的方式啊。这种方式呢，就是胸腹部一起的呼吸方式，是我们歌唱时候所用的啊呼吸的方式。那么事实上呢，用这一种方法来深呼吸呢，也是对我们身体健康有好处的啊。所以第二方面就是要呼吸，要吸得深，要吸得低啊，就是往下吸。那么第三部分呢，就是讲到共鸣的部分了。这个气流震动了我们的声带，那么声波的幅度是很小，但是如果要让这个声音呢能够又清楚又响亮又圆润又能够传得远的话呢，那就要善于利用我们的共鸣腔。因为声波呢经过了共鸣呢，它才可以把这个声量放大，听起来呢是圆润的，是丰富的。那么产生共鸣的秘诀在哪里呢？怎么样才可以使这些这个声波在我们的头部、我们的脸部来产生最好的共鸣的效果呢？那就是我们必须把我们的肌肉给放松啊，一个放松的肌肉才能够使共鸣达到最大的效果。所以呢，从我们的颈部开始，我们的脸部的肌肉啊，都要整个的是放松的。如果我们觉得很紧张的时候，你可以试试用你的手啊来按摩一下你的脸部的肌肉，你的脸颊啊，你的这个额头的部分，或者你下巴的部分，甚至你的脖子的地方的肌肉呢，如果你稍微按摩一下呢，就会让它放松。你的肌肉一放松之后呢，你唱出来的声音呢就很不一样，因为呢它已经达到了最好的共鸣的效果啊。那么刚才呢，我跟您所提到的这三方面啊，就是站立或者是坐的时候，就是我们坐的时候呢，这个上半身呢也是要根据刚才所说的这个耳朵这个肩膀跟我们的这个髋骨呢是在一个垂直线上呢，那同样的你可以发出很美好的声音。我们的姿势、我们的呼吸、我们的共鸣啊，这三方面呢都要做得很好，那么你所发出来的声音呢就会不同凡响了啊。现在我再跟您再重复的温习一下，就是说我们的姿势是怎么样的呢？就是要正直，要平衡。我们的呼吸应该是怎么样呢？就是要往下吸，而且呢要吸得很深啊，深到下面，就是扩张你的横膈膜，尽量的让你的肩膀呢不要上下的移动啊。肩膀其实应该是一个静止的，当我们呼吸的时候肩膀不要动，主要呢是我们腹部哈，就是我们的胃的那个部分，那个部分还有我们的两侧，我们的腰的两侧，甚至呢当你真正把气吸进去的时候，吸满的时候，连你的背部的肌肉呢也应该是扩张的啊，扩张的。这就是说，意思就是说是你的肋骨下面的那一部分，那个柔软的那一部分呢，把它扩张了以后呢，那么你整个的肺里面呢所能够吸进去的空气呢就是非常的充足的。你的气一足了，你唱出来的声音呢就是有支持点的，就是好听的了啊。第三方面呢，就是共鸣的时候呢，如果我们能够把喉咙以上的肌肉呢尽量的放松的时候呢，你的共鸣呢就会是非常的自由的，非常的丰富的。好了，今天呢谈到这儿呢，时间也差不多了。最后呢就是两道的作业题啊。第一题呢，我想你叙述一下歌唱的时候什么样的声音才是好的声音呢？歌唱的时候什么样的声音才叫做好的声音呢？刚才我一连串说了七点啊，就是用了七种不同的形容词呢来把好的声音的情况告诉你啊，不论你记得了多少，你都试试看把它写出来。那么第二题呢，就是刚才我所说的在歌唱的时候发声最基础的三件事啊，刚才我已经说过了，最基本的三件事是哪三件事呢？请你稍微的加以解释。好了，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习作。那么明天是我们的最后一堂课，希望你不要错过，让我们明天再见。